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常常当我们在听一个生命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心中一定会有一些的感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白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韩明飞，当我知道了他的生命故事，那种的支离破碎，好像碎成一片一片的，究竟谁能够将这一片片的破碎让他能够再被缝合起来，让他能够得到医治，或者这整个缝合之后能够重新的被建造起来，在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永远有盼望，我们永远能够经历恩典，他能够做这一切不可能的事情。还是那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一次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音乐之后，我们来欢迎韩明飞。明飞，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好。
您好，白云姐，谢谢你。各位听众大家平安，我姓韩国的韩，我叫明飞。
看到明飞的时候，我第一个感受就是一脸非常素净，就是觉得是一个让人家看了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哈，坐在我的对面。可是我知道其实你生命的历程中有很多很多，我想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有的经历哈。
是。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啊。
是的。
那我想这个故事要从你的小时候的生长背景开始。
是是，谢谢主啊，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在眷村长大，我的父亲是个外省人，那我母亲是个客家人哦。我父亲是卖面为生的。我的母亲呢会帮忙做生意，但是她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她非常爱赌。我半夜常常起床是找不到妈妈的，所以呢都是经由我父亲背着我去找妈妈，就是去赌场里面。然后呢我妈妈看到我不但是没有说哦你为什么哭啦，甚至尿床，没有安慰我，而是打我一顿，所以让我非常的难过。
是。那明飞，那时候你还不知道是养母哈。
是。
你的印象那时候你大概是几岁的年龄？
大概有四岁五岁，我就这样强烈的印象到现在。
是
是，非常强烈，就是半夜找不到妈妈，常常是爸爸背着我去赌场找妈妈这样子。
其实是需要被爱，可是反而那个时候碰到的是妈妈很不高兴，
是
可能责备你，
对，
说你怎么哭，然后还来好像
是
吵到了我，我
正在赌博、是，然后加上他的情绪上的反应，比如说赌输了钱，他就是打我一顿。
那那个时候你对父母亲的感受是怎么样？
其实在我现在的感受，我现在回想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需要被人家拥抱的孩子，可是我没有。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十二岁的时候，跟老师发身份证的关系，有一个身份证户籍在即，上面就写出来我的亲生父母亲的名字，我才知道说我原来不是他们亲生的女儿。然后呢我也发生了一件很难忘怀的事件，就是在我下课回家的路上，我被一个男孩子拖走，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荒凉。 又是晚上，然后被那个男孩子强暴了。然后回家以后，我的养父他不但没有问我为什么那么晚回家，然后呢他就叫我到楼上罚跪。那我养父自己在面摊收摊以后，他上楼以后就责打我。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母亲，我的养母她还在赌场里面没有回来帮忙，所以我父亲非常的生气，他也没有问我为什么身上流着鲜血，相当的痛苦。我被我养父打完以后，我开始痛恨我的养父母。我想说，为什么你们这么不爱我，那为什么还要收养我？
是12岁那一年你才发觉说原来自己是一个被收养的养女，那一刻你这种发现
是
有没有给你心中带来的一个是什么？
很痛，那个震撼很大。所以我会开始回想，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怪我自己，我是不是自己不是他们生的，所以他们不要我，不爱我，以及他们不管我，我没有带过便当去学校，然后我从来没有享受到该有的一个童年，完全都没有。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
是是，可能你把你自己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你就会有一个归咎，说因为我不是你们生的，
是，
所以我承受这些。
是，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知道你已经晓得这个你的身份
哦。当我拿到身份证的时候，我就先问我的叔叔，是我养父他从大陆一起来的一个朋友，他才坦诚跟我说，你的亲生父亲是跟我一起做小工的，他问我要不要女儿啊，我把我女儿卖给你。所以是由他的口中我得知我的身份的。而后呢，我就逼问我的养父，我养父才说出来。
是，那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是
你自己跟养父母的关系是怎么样？
其实我的养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男人哦。我觉得他可以看着我的养母哦，不顾家，就是常常去外面赌博不回家哦。然后呢，我养母也会带我去赌场。那你想，在一个那样的背景，有那样的嗜好的当中，这个女人她的行为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的养母会带着我跟其他我不知道的男人跟他们同房，在这个当中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关系。但是我事后我被性侵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养母是背着我养父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对我来讲是很痛的。我也很恨我养父，为什么你要任由他这么做，包括赌博或者是背着你跟其他男人的交往，我很痛恨这样的关系。
是，明飞，我觉得对我们一般啊，在正常家庭长大的孩子，我们很难去体会，去想象一个12岁的孩子去承担这么多。尤其您刚刚说到，你在12岁那年被性侵，
是，
然后不但没有被保护，
是，
会安慰，反而养父可能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还责打你说这么晚回来，
对对，
这些带给你，甚至后来对你的整个影响是怎么样？
其实在当下我发生那件事以后，又加上我知道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要放弃我自己，我要离开那个家，所以我就开始吵架了。然后呢，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在拘留所曾经进出4次5次吧，因为我就是偷窃啊，西墙立交，以前西墙立交是要被关一个礼拜的，然后呢就常常翘家在外面不回家。我小学毕业就开始不念书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放弃我自己，我也放弃这个家庭。我开始用我养母的那个方法来践踏我自己。
是，你刚刚说放弃自己啊？
是，
我觉得如果说你翘家，我们可以体会，
是，
就因为你可能对这个家很厌恶，你想要离开，可是当你年纪还是小，那你说你要放弃自己，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耳朵常常出现一个，就是我很不配，我很自卑，然后我是没有人要的孩子，因为我不知道我亲生父母亲在哪里，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浮萍一样是没有根的。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生命会结束掉，我就开始任由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就开始敲家，然后吸毒，最后我就是吸海洛因。好，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翘家到基隆，好，住在那个旅社当中，跟其他有两个比我稍长年龄的两个姐姐住在一起。然后那时候我们的维生方式就是跟其他 的男生发生性关系，赚起那个钱可以住在旅社。在那个当下，他们两个那天有吃了一些药，吃白板，以前的白板非常流行，就他们在昏睡，然后有三个男子是他带进来那个房间的，其中有一个男生想要对我性侵，然后我那个时候我穿着牛仔裤，后面放了一把扁钻，我的意识下我就觉得我要保护我自己，然后我就朝他左边的肾脏刺下去，导致他左边的肾脏坏死了，以至于我就进去少年监狱，我判了七年， 我坐了三年牢出来。在这个当中，三年牢出来以后，我每一年每个月要去少年法庭博爱路那里跟我的辅导长报道，他要知道我现在状况。在这个而后呢，我也想要回去寻求养父母的原谅，我想要做好我自己，然后我养父说他愿意接纳我，可是我养母不愿意。
在这过程中啊，
是
你几次的翘家，那我想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也没有什么陌生能力啊，
是
你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对家的一个渴望，在外头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不会想还是要回到我这个，虽然你不喜欢，虽然好像你感觉他们对你不是那么好，你会不会还是想说，哎，这毕竟还是一个家呢？
是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呢回去我的养母她的说话就是非常刺人的，我养父是完全不说话的人，但是我回到家我的养母会用非常不好听的言辞，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我出来谈我的见证，那他讲的言辞我觉得我不方便在这边再说出来，对我来讲是一刀一刀刮在我心里面的。我很希望有个家，我觉得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人有的一个想法，而且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心愿。当我离家在外的时候，我没有地方睡觉的时候，我常常看着人家的一户一户的日光灯，我的心是碎的，而我的那一盏灯在哪里我不知道。
是明妃，我想很多人哈，在这种状况的时候
是
也会想到，我的生父生母的家呢，
是
我是不是要去找寻，我要回去呢？
在这过程当中我没有想过，因为在得知我的身份以后，我的养母常常给我一个想法是说，我的命是因为我亲生父亲不好，因为他婚外情，所以他逼我妈妈离婚，所以你就是被你爸爸咒诅的孩子，所以你这一辈子要被男人玩啊，就是讲那个很破坏的话。他说你是被你爸爸卖来我们家的，所以让我感觉就是我是被卖的人。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是
是，
所以那也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
是，
好，那么刚才说到这。明妃讲到你自己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差不多17岁18岁、那么往后的日子，往后的岁月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当我出狱以后啊，我就回到原有的旧家，可是我的养父母搬走了，我找不到他们。 我那时候出狱的时候，我身上只有180块钱，因为在里面有可以做手工赚取工钱，然后我就到现在的碧潭捷运站，以前是公路局总站，然后呢就找不到也问不到，然后晚上没地方睡觉，我就睡在那个公车上面，然后肚子饿了就在那个公路局旁边有自助餐店收水桶，就捡那边的东西吃。后来我就回去问一些旧邻居说我的爸妈搬去哪里，后来得知说哦，他们目前就住在景安捷运站，以前对面是大中华戏院，我就是靠着我的双脚一步一步走回去，慢慢一家一家问的。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台茂八村路口做生意，我当场是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饶恕我接纳我。但是我的母亲掩面不看我，我的父亲他说他愿意接纳我，当下我就说我想要做一个好孩子，所以我就是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我就在万华国中读夜校，读补校。我在工厂上班，那时候薪资不多，一个月才4500块钱。那我每个月领的薪资，我就自己留500块，剩下我交给我养母。我觉得我要用这种方式讨她的喜悦。
是，我想你真的是愿意，
是
能够有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是，
那么日子是不是就如你所愿呢？
哦，没有，后面还发生很多事情，因为白天工作很累，有时候要加班呢。以至于说那个时候 有时候晚上有去上课，有时候没去上课。那我的养母呢，还是常常爱赌，她还是会回去新店碧潭的附近的旧的赌场去里面赌博。然后我父亲，因为他是外省人嘛，吃饭前都会喝一点酒，喝酒他就会有些抱怨，他就会哭泣。他不会在我养母面前哭泣，他会在我面前哭泣，他很无奈。因为我的父亲是介入我的养母他的家庭的第三者，所以我在这个当中我稍微自述一下，就是我的养母他是有原本他自己的家庭，好，那他是因为抛弃了他的先生孩子来台北跟我父亲结识，他们是同居的关系，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才明了我的养父为什么任由他这么的赌博跟别人发生关系，他很无奈。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因为这样子跟我的养母争吵，可是我养母她不会回应我跟她争吵的问题，她反而是刺中我的要害，就说我过去做过的事情是不被饶恕的。当那个时候我就决定离开家，我就到台中去了，我就开始做应召女郎的工作，应召站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学历，然后加上我很自卑，于是我就开始在各大饭店做应召站女郎的工作，自己跑单帮，我们那个时候说是说跑单帮，这样子长达六年。我在23岁的时候我就转入舞厅工作，我在当舞小姐。
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做这些带给你的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您想我是这样的背景的一个女孩子哦，条件很差，那我所结交的男生我相信条件也不是好到哪里，所以我每交往的一个男人或者是跟我同居的男人，我都是用我的金钱去喂养他们，跟他们同居，然后呢他们又来背叛我，就是他们又在外面交其他的女生，让我很破碎的心，就是我只是想说啊，我如果结交一个稳定的男朋友，我是不是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小家庭，这是我的心愿。可是往往一个一个男人都在背叛我，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每天喝酒啊，就是过这样的日子，然后用自己扭曲的生命价值观在过生活。
这样的日子多久？
哦，很久。我做应召站工作做了六年，然后我自己最后我也自己当老板娘，然后我找了差不多12个小姐哦。那时候年龄很轻，我也下到高雄去做应召站这样子。那过程当中我会结束掉，是因为有一个女孩子她在饭店她被一个客人谋杀了，哦，那个时候是我不知道的状况之下。后来我为这件事情我很痛苦，我就把那个应召站结束掉，我就回来台北，我就转入舞厅工作。
我们听到这儿啊，我觉得人生的许多的际遇跟不堪，
是
我们好像在看电影，
是
好像是用电影上的，可是这是真实的人生。不过明飞，我相信今天你会坐在这儿，
是
一定有一个转折点。那么是怎么样的因素让今天我们看到你那么坦诚，愿意把自己过去任何的事情可以在这样的地方来告诉听众朋友？我觉得一定是有你生命一些特别的经历。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经历是一个怎么样的开始。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结婚了嘛，跟我的先生结婚，但是我的前夫他是有从事六合彩的工作，那因为输了非常多的钱，在这个当中我们争吵非常的多，到最后我们走不下去了。在走不下去当中，我经过他的同意回到舞厅，再度回到舞厅工作，后来他觉得他没办法接受，就跟我签字离婚。好，在我离了婚我又回去工作，其实我是很绝望放弃自己的。那我又开始堕落一些事情，我又开始吸毒。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小学同学，他是基督徒，然后我那天晚上就住在他们家过夜，我非常清楚那天是礼拜六，我们就彻夜长聊。他就说，明飞，你为什么我们这么好，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对你的爱好像填不满你，这句话说到我的心里面。我说是啊，我说某某人，我常常这边拜拜那边拜拜的，我觉得好像都没有得到我要的东西。哎，你是基督徒，耶稣我没拜过，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拜一拜？就他说没问题啊，隔天早上是主日，他就邀请我去教会。 当那个隔天早上我去到教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一直看我，可能那个时候的装扮啦跟发型非常的突兀，所以人家觉得我奇怪，我也觉得大家也很奇怪。然后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心不一样了。我在那个教会当中，我听到诗歌的时候，我眼泪好像水龙头一样一直流一直流，因为对我来讲我是已经不会流眼泪的一个女孩子了。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听到诗歌的时候我的泪流不止。哦，在主日结束以后，我的同学介绍我跟牧师认识，牧师也邀请我隔天去他们家，哦，去聊聊天这样子。在隔天早上，我的同学就一起带我去牧师家聊天。我们是约好早上九点钟进到他们家，我们简单的寒暄了几句，然后呢，牧师就打开经文叫我念约翰福音4:19，是关于撒玛利亚妇人的经文。我读完以后，我是趴在桌子上一直哭一直哭，因为很多过去的事情甚至是我做过的事情我都忘记了，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神好像让我看一个黑白电影一样，一幕一幕一幕倒在我的面前，一幕一幕就像那个洪水般跟瀑布一般的倒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的心已经碎了。我说为什么我以前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会是这么下贱的生命。在这个当中，牧师就为我一直祷告，也带领我决志信主。当我离开牧师家的以后，其实我觉得我很清醒，我觉得让我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很不堪的。然后我在民国84年12月25号我就受洗。
是明飞，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白云在想那样的生命光景，那样子的一个经历，
是
好像你这个人是已经没有泪了。
是，
那那个是你第一次去到教会吗？
是第一次，是第一次到教会的。
你的眼泪，你的整个感动，过去的那些一幕一幕的
都在眼前，
是那种释放跟喜乐。
是，
我相信从那刻开始你已经开始跟这一位神开始有关系了。
是，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听一首诗歌，再继续韩明飞的生命见证。
常在我身边。
云彩飞扬跟你一起分享的是韩明飞的生命见证。那么明飞之前告诉我们，当他去到了牧师家，牧师打开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读了第四节到第十九节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讲到有一次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在一个水井的旁边，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就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还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当这个妇人听到这的时候，她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因为耶稣竟然能够把他最隐私不愿人知道他有五个丈夫，而现在所有的这个丈夫也不是他的，说出来。那么明飞，当你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这段经文到底对你说了什么，是你那么的感动呢？
当我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在跟我说，我会这么在我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一直找不同的男人来填补我里面的爱啊。我觉得是我这里面这个活水，我没有找到真正的源头是谁。但是今天神来找到我，不是我找神，而是耶稣来找我，而是我要神这个活水的江河。
是，我们看见你，其实你一直在找爱。
是，
你用各种的方式。
是，
可是你一直都没有找到。
对，
那个越甜越不满，
是
越求越渴。
是，
那你刚刚说，你看到这一段经文就发觉真的，这是活水的江河。
是，
那我想是这段经文。可是你实际上的那个感受是怎么样呢？
哦，那个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奇怪，这个上帝我不认识他，为什么他说我没有丈夫，然后你五个丈夫也不是？我心里想说，这个上帝看不见，为什么好像我做的事情他都知道？哦，原来是我要的爱是他的爱，而不是这些男人可以给我的爱。所以在那个当下，我真的伏在他的面前，我痛哭流涕，我哭了好久好久。神就让我看到我过去所做的一切一切，是多么肮脏的事情，痛苦的回忆，甚至于是我的记忆里面，我关闭起来我不想回想的一些事情了。神让我一幕一幕的看电影，一幕一幕回想的过去。我觉得这个神很奇妙，我们这个神非常奇妙，他让我看到的他很爱我，而在当下我知道说，原来我做过这些事情，甚至于我被人家伤害的时候，我伤害人的时候，这位神陪我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在这一幕一幕当中，我看到的就是这些。
是，我想我们能够明白，
是
当明飞读到这个经文，那些的景象出现的时候，其实你找到了爱。
阿们，
一直是你所需要的。
是，
包括那个伤痛的里面，你都是需要那个爱。
是，
那这样子之后，你是不是就开始有这个教会的生活了？跟这个神的关系怎么样了呢？
嗯，我是在民国84年12月25日 的圣诞节受洗的。那受洗以后呢，可是我一直很自卑了哈，然后我一直用不正确的价值观在面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的根部有问题，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一直在用我的假我在跟弟兄姊妹交往，很不真实。
你不愿意人家知道你真实的面貌，你自己的过去。
是，我觉得我怕被人家不接纳，我怕人家拒绝我，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用人的眼光，别人看我的眼光看待我，我怕被拒绝。所以我在受洗后的五个月当中，我都是这样生活。我觉得还有一些债务的问题跟情欲的问题，我一直隐藏，然后也不敢让我的牧师知道。
那这样子其实会蛮有压力，蛮不自在的，对不对？因为你要用个假我跟着大家在一起，
这个时候又很，就是你会觉得很矛盾，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从小的环境哈，就是尔虞我诈，我就是用假面具面对别人。所以当我在教会的时候，我看待其他弟兄姊妹非常单纯，我就开始那种虚伪的外表，我会包装我自己，然后我会在弟兄姊妹面前哦，我会用假面具戴在脸上，因为我有毒瘾的问题，我不敢面对。我每个礼拜六还要下山哦，去林森北路跟药头见面，然后买毒品，然后放在香烟里面，那叫四号，这样抽。我还不敢跟牧师，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想说我已经不抽香烟了。那我那时候一直有这样的问题捆绑我，可是我一直想用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还是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来解决，我就一直在隐藏我这所有的部分。其实维持不了多久，真的是我受洗五个月以后我就离开教会了，因为情欲的问题。在那个当下我跟一个男人哈，他是一个午夜牛郎，然后我们在情欲上有很多纠葛的问题，还加上那时候因为前夫留下来债务问题，我必须再回去舞厅工作。当那个时候我离开教会的时候，其实牧师传道曾经来找我，那我表面上愿意答应说要回来教会，但是我还是拒绝他们。我想用我的 人的方式来解决我的问题，可是我没有做到，我还是离开教会了。
那你离开的时候去到哪里？他们知道？
他们不知道我去哪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离开教会我就回去舞厅工作。我没有想到我这次的离开是比以前更变本加厉哦，就是不但又有毒瘾，而且我每天从下午工作到晚上在舞厅工作，工作到凌晨，下了班还跟同事还要去午夜牛郎店去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就继续过很糜烂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然后那个内心里面的良心的催逼又很急，然后我又不敢面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逃避了五年。
这个五年的当中，你有没有在回想到或者想起那个神的爱呢？
有，每当在清晨的时候，我喝酒喝得很醉，其实事实上我的头脑是非常清晰的，常常有一个声音就说，女儿为什么不回家，非常的弱小。我知道那是圣灵的声音，可是我没有力量，我也没有勇气回去面对牧师他们。我觉得在人看来，我觉得我不敢面对他们，我觉得他们对我很多的爱，而是我让他们失望了，而我不敢回去。所以以至于我在这个当中，我曾经想过自杀来了结，可是我又有一个女儿，我又做不下去，所以我就靠药物靠酒精来麻痹我自己。是，
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交战，那个纠葛。
是，
那明妃最后你怎么样能够从那个里头再一次的，至少我觉得今天我看到你在这，我就一直每一次都会想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每次听到那个光景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想象。那你怎么走下去，然后之后又怎么样？
是，其实在这个五年当中我很害怕，然后我觉得我是在用我自己方法生活也就算了哈，就是不去想神的话，然后我觉得我内心交战在拉扯。然后有一年我的养父哦，因为跟我养母的争吵，他就去撞电冰箱，导致他的颈椎受伤，他就住院要开刀。 那个时候我的养母紧急的叩我，我收到叩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行动电话，那个时候我还在午夜牛郎，还在明明大醉，我就赶快去荣总签下开刀的同意书。然后我的养父被推进二楼手术房的时候，我坐在那个沙发，我瘫在那边，突然间又有一个声音说，女人你还不回家吗？那个时候已经清晨一点半，我那时候毫不犹豫哦，谁的电话号码会忘记，可是牧师家里的电话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就鼓起勇气拨了通电话给牧师。
这五年来你第一次拨吗？
是，我鼓起勇气打了电话给他，因为在那个当下我想到我的养父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如果在这个当中他就这么走了，他没有认识耶稣，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在当下我决定打电话给牧师。在电话当中我就跟牧师认错，牧师叹了一口气，他说，明妃啊，我为你祷告了五年，你终于回头了。
我相信牧师等这个电话也等了五年。
是，
在这个状况下你终于打电话给牧师了。
是，
那之后我相信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
是的，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因为照顾养父，养父那个时候84岁，蛮高龄的，跟牧师当夜聊完天以后，牧师隔两天就马上来加护病房探访我的养父。我养父插管没办法说话，但是牧师一直安慰他说，你放心，明妃会越来越好。我听到这句话我眼泪就一直流，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我不懂，我真的不懂。当牧师离开以后，他没有责备过我，所带来给他一些麻烦事情，而我是拍拍屁股就走了五年。然后就在我父亲因为开刀他来看我的父亲，然后他反而是安慰我的养父，我的养父一直点头。在这过程当中，因为照顾病人非常辛苦，白天是我养母照顾，那我晚上我是负责晚上的，我下午4点去荣总照顾我父亲到隔天早上。
是，你刚刚说牧师告诉你的养父说明妃会越来越好。
是，
我不知道过去有没有人跟你说过这句话。
从来没有。
是，我看见一个生命的宝贵，有时候我们看见人常常是放弃，
是，
甚至自我放弃，
是，
自我践踏。可是当牧师看到你，虽然五年没见，
是，
他非常肯定说，
是，
明妃会越来越好。
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生命里面的祝福，
是，
也是从上帝来的。那么当你知道养父要动一个这么大的手术啊，84岁的高龄，你这样子跑到医院去，你打电话给牧师，请牧师来，你照顾养父。
是，
白玉很好奇想问的是，
是，
在你说这个故事之前，你告诉我们你很恨，
是，
因为你觉得他们没有爱你，
是，
为什么不爱你又要领养你？
是。
那么这个时刻对你来说，你跟养父的关系是怎么样？你心中没有那个恨，你反而是觉得我要去照顾这位父亲吗？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矛盾，对不对？当我看到我养父瘫在那边的时候，要进手术室，而且他开那个刀很大，22个小时。然后我养父也很感动，他说他没有想到这一次卧病在床是我在帮他换尿布，帮他洗澡，帮他剪指甲，每天推他去花园散步。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每天在医院有很多重病的患者都很熟了，每个人都说我的父亲非常幸福啊，有个女儿这样照顾。我的父亲他的脸上总是露出满足的笑意在脸上。
是，明妃，我相信那句话啊，真的越来越好。我想这个应该不是你以前会做的事
啊。不是。
那你觉得这个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你会好像这个人变了？我相信养父特别会感受到。
是，因为在那个当中哦，我的父亲生病的时候，我开始向神祷告，我求神能够医治我的养父。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催逼我要跟养父认错。在那一天我推着轮椅在荣总的中正堂前面的喷水池，我们常每天在那边散步，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对不起，我跪在他面前，他被我的动作吓到了。 我说我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把我以前小时候因为被性侵，然后我知道你们不是亲生父母亲，而你都不管妈妈的一些行为，我开始痛恨你，我让你绝望，我现在请求你原谅我。我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我们父女俩是抱在里面痛哭。他说我看到你改变了，我看到你改变了。他因为我的关系，他吃素吃了18年，他要想要为我的生命改变，他就如一贯道。他说我知道你的生命，你的上帝是什么，但是我看不到这个神，但是我知道你现在是脚踏实地的。我觉得神在这个当中做了得胜的工作，就是恢复我与养父的关系。
神改变了你，
是
也恢复了这个关系。
是
哇，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得胜。
是
生命的得胜。
是
那明妃是因为这样子你重新回到教会了吗？
哦，其实还没有，因为在那过程当中还要照顾养父。那在当下我的养父也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不管我的生活好不好，明妃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如果我万一我不在了，你可不可以好好对你的养母孝顺她照顾她。其实在那个当中我有一个问号跟一个矛盾在，我说爸爸你放心，我会照顾她。其实我那内心会有纠结在那边的，因为我跟养母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但是我答应我养父了。那也在那个当下我养父我有寻求他的意见，好，我说你愿意受洗吗？他说他愿意。就隔天牧师就为他来施洗了。
是我想那个时候你碍于养父的这个要求，可能你对养父的爱
是
你说好我愿意照顾养母。其实明妃我相信最难的是饶恕，
是没错，
心中那个纠葛。我想请你谈谈这一方面好吗？
是我刚刚跟白云姐谈到，就是我跟养母这一块，其实我们彼此双方都伤得很深，都非常的深。当我的养父受洗以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过世了。在那个当下教会的牧师跟传道人也常常来探访我的母亲，因为我养母目前独居在青年公园，常常来探访他，他都是拒绝的，他那个心是封闭的。我养父过世到现在也快8年了，在前面6年我学到了很多的功课，就是要饶恕跟包容。在这几年当中我觉得我就是要面对神，我说神你给我力量，我知道养母给我的伤害，但是我求你先医治我那个被伤害的部分，你给我能力跟我力量去爱我的养母。感谢神，我在去年我就跟我养母说，妈妈我真的好爱你，这是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哈。然后我妈妈也看到我真的生命的改变，我就邀请她就是觉知，后来她也受洗了，感谢神。那我觉得牧师也问啊，哎，韩妈妈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她说啊，那是看到明妃生命改变啊才愿意信主的。所以感谢神，在我妈妈我的养母现在身体非常好，她也归入主的名下，这是我很得安慰的。是
明妃刚刚跟我们说用6年的时间，
对，
你求神帮助我来饶恕。
是
我相信那个是一天一天你来经历神啊。那我想这个经历真的是不是用语言所能够描述，可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生命改变的奇妙。你第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
是
你说那个时候你常常是伪装自己，
是
因为你自己生命性格里面或者生活当中
是
还有很多那种过去的，
嗯，
那这种伪装的里面到最后你是离开教会，
是
那么这次再回来，
嗯，
不需要再伪装了吗？还是这个部分你怎么样来得胜，怎么来处理呢？
因为我以前是那种觉得是会落跑的心态哈，可是当我的养父过世，我常常也在自己在想，我也终于要回到教会了，可是我决定不要看人的眼神，不听人的耳语，我要找十架上的爱。我回到教会当中哦，教会因为有一些课程帮助生命的成长，然后我就礼拜四参加祷告会，礼拜天呢就是固定的主日，还有小组的聚会的彼此带到。当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在慢慢改变了，神再一次翻转我的生命，而是我愿意要回转。 我跟神说，神，若是靠我自己做的一定是失败的，我相信神这一次因为你要让我再回到你面前，我相信你做的是更大的事情。所以我每一天每一天我都是抓着神不放，我是真的是抱着神不放。好，然后牧师也很关心我，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说我跟养母的关系要花6年时间来修复，因为不但是跟养母的关系，还有我从小累积的一些问题，过去的伤害，神透过圣灵的工作一次一次的医治我，释放我，他又把我找回来。好，然后我身上是这么的难堪，这么的肮脏，这么的污秽，上帝还是不舍弃我，把我抱在他的怀中，让我觉得说我是重价赎回的女儿。然后呢，我内心所有的自卑、骄傲、说谎的，以及我长期戴着假面具的问题哦，扭曲的价值观跟情欲的问题，还有债务的问题，我在那个当下我统统要交给神。神的爱深深的就这么感动我，也感谢神在教会的很多姊妹，非常爱我的姊妹，几年来不住的帮我祷告，我就定义要靠主得胜。我下定决心，我开始读经祷告，要靠近神，我要破碎自己，呼求神，跟神说我过去是那么的卑贱不洁，求你医治我。神就让我看到，我就像那个浪子回头，虽然我离开教会5年我又回来。
最宝贵的最大的神迹，莫过于一个生命被改变，莫过一个生命从黑暗里面脱离那样子的一个捆绑，进入到光明，只有神能够做。我相信这是一个生命很深的一个历程， 是经历神的历程。
是，
谢谢明飞把自己这么真实的生命故事跟我们分享。
你悄悄地开启了我的心锁，释放了我忧伤痛苦的心结，你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扉，融化了我冰封已久的心田。你紧紧地扣住了我的心弦，吸引了我彷徨迷惘的心灵，我灵深处宽宽心曲，请你听我细诉情衷。你的恩典言语无法计数，你的奇妙笔墨难以形容，你是主宰。你悄悄地开启了我的心锁，释放了我忧伤痛苦的心结，你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扉，融化了我冰封已久的心田。你紧紧地扣住了我的心弦，吸引了我彷徨迷惘的心灵，我灵深处宽宽心曲，请你听我细诉情衷。
韩明飞在他一篇生命见证的故事里面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人生会发生很多的事，或许我的故事在你们听来好像看电影，但这却是真实的。也许你我的情境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我要说的是，生命是有价值的，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宝贵的，更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宝贝儿女。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我们认识再一次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每一次在这样的见证分享里面，总是让我有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就是总叫我发现恩典。在今天这样的见证里面，我发现了些什么恩典呢？第一个，罪得赦免的恩典。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不论我们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耶稣用他的宝血都把我们的罪洗净了，并且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因着他得到新生命，我们可以重新活过来。那么第二个恩典是上帝的医治跟缠裹。无论我们曾经受到什么样的伤痛或者是破坏，他一一的为我们疗伤，在他的爱里面得到全然的医治。第三个恩典是能力，让我们能够有活出新生命的能力，让我们有饶恕的能力，让我们能得着爱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向罪恶说不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有行善的能力，让我们满有平安喜乐的能力。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恩典数数不尽，因为主的恩典是这么的浩大。白云在这深深的盼望你我今天都经历恩典，耶稣是赐一切恩典的源头。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了韩明飞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将这个节目制作成 CD 和卡带，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给我们索取。不但您自己可以重复的听，也可以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同样得到帮助，得到祝福。那么另外，我们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为您预备了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有系统的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经文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来给我们索取节目所制作出来的这些 CD 和卡带呢？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在这儿，我再一次非常谢谢韩明飞的分享，也谢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如果你